接下来的节目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保防重点教育座谈会，邀请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先生、调查局副局长文翰先生、国防部法律事务司司长沈世伟中将，以及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赵建中博士，来研讨近期国军泄密案例，并分析中共对我常见渗透太阳及手法、减掉共侦案件及保密法令宣导等内容。希望各位官兵弟兄姐妹建立应有的警觉与正确的认知，共同防范敌谍渗透搜情，确保国家安全。首先欢迎而且感谢四位来宾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与这个保防重点教育的座谈会。那么最近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共军那么在台海的周边军演，他们也持续的不断运用基建扰台，而且企图透过所谓的在地协力者来渗透我们国人。那么对照国军近期所破获的多起共谍案件，这些都显见中共对我们文攻武吓的手段是日趋的积极跟多元。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怎么样提高安全警觉，落实保防作为。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请沈司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近期中共统战渗透的手法跟态样？
好，谢谢主持人。中共统战的手法，他们因为近几年疫情的影响，过去呢他们是传统的这个情报搜集，那最近呢他们开始发展了以网络情搜的方式，透过在地协力者的一个协助呢，成立了一些相关的公司来做掩护，来对我们这边做所谓的情报的搜集。那他们大概针对的对象啊，就是可能是有的因为投资财务失衡的一些官兵，或是因为赌博等等这些有财务问题的人，他们就是利用他们在财务上面的这个困境，然后他们就对他们来做吸收。那也有的人呢是利用这个退伍的人，大家晓得军中特别重视军中伦理啊，我们这个袍泽情谊都很重视，利用一些退伍的一些同仁呢回头来跟以前在部队里面的一些同袍救赎啊，然后有的人可能保密警觉没有那么高，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些方式来跟他们做一些情报的一些搜集。总之呢，大概他们就是利用多面向、多管道、多层次的一个方向呢，对我们军中来进行渗透。
好，这种多面向、多管道、多层次，看起来是蛮无孔不入的。
是，
司长是不是可以举个例？
我举一个近期大概就前几个礼拜有媒体上面有播，就是我们过去空军有一个退伍的一个上校，一个刘姓上校，他在退伍了以后呢到大陆去经商，那还在大陆经商的期间呢，他被中共的这些情治人员呢吸收了以后呢，他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公司在台湾地区来做一个掩护，然后来做一个公司，当一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的方式来对以前军中的这些同袍救赎呢来接触了以后呢，对于保密警觉比较低的人呢，然后他们用金钱的方式来做诱惑，就最后面就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结果这个案子呢好在被我们的情治单位来破获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全案呢依照这个国家安全法来对这个退伍的这个刘姓上校呢给他重判了20年，那他的不法所得有1670多万也都没收，那另外协助他提供的一个也是姓刘的一个刘姓的少校的现役军人，那他就用陆海空军刑法泄露交付国家机密等等的罪责，他也重判了20年6个月。
是 OK， 所以都是重判的，
是这些都
20年，这算是非常重的刑责。
对
呀，这目的呢也是要让大家知道，然后这个真的是这个很严重的一项事情，因为毕竟呢这牵涉到整个国安的事件。
是
在调查局的部分哦，你们一定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监控，也侦办这些国安的案件，所以呢是不是可以了解到底中共有哪些的渗透手法，他们用哪些方法来进行这样的刺探跟情搜？
依照我们的观察，中共对台渗透的管道大概有四大类。那第一个最多的是袍泽情谊，第二个就是眷属亲情，第三个犯罪集团， 第四个利用网络来接触。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利用袍泽情谊的占比最高。那如果依照破获案例的这个太阳来分析，中共它主要的是运用你的同学、僚属或者师生这些旧事的关系，逐次设限来诱吸国军官兵次密或者发展组织。就像刚才师长所说，国军退役人员附录遭中共接触吸收，来要求返台之后，利用旧日的僚属啊或者同学的关系来联系，并且邀宴军中的旧事，来伺机的刺探国军机密资料。那这种状况我们最近从案件里面发现很多，
所以这完全刚好就是利用军中的特点，因为大家蛮重感情的，所以呢，像是国军啊，他们重视军中伦理，还有上下信任跟袍泽情谊，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反而被中共利用成攻坚的焦点。所以在这边我想请教赵博士哦，因为特别您也是前政战局保防安全处的处长哦，您应该这个接触的也非常多，所以在这一类的了解上是如何？
刚才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错，中共啊深知我国军部队啊具有这个高度的阶级伦理观念。从刚才师长跟副局长所讲的这个案例中啊，都是利用学长学弟的情谊。我们都知道中共啊最擅长利用人心贪婪趋利避祸的心理，然后呢就是以设宴款待、赠与钱财及美色利诱等手段，积极接触具有国军背景的人进行利用吸收，尤其是机密单位及高阶军官。那一旦呢、成功，即要求其为其在台从事间谍活动，
这么一陷进去可能就无法自拔，
无法自拔
呀、所以呢，我想面对中共的不择手段，我相信我国也是有许多反制手法的，特别现在共谍案件这么多，到底有哪些因应措施？总长，
针对啊、这个中共对我国的渗透情收了、在办理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案件啊、我们政府各相关部门啊、在目前努力的方向大有下面三个。第一个啊、我们把这个国安的相关法制啊、尽量把它的完备啊、第二，我们强化国安件的部件与侦查。第三个啊、加强国安宣导，来提升国人啊、危机意识。从108年开始啊、我们政府陆续修订了刑法、国家安全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渗透法等国安五法。这个军职人员如果涉及到内乱、外患、为大陆区发展组织罪以及陆海空军刑法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之罪，被判刑确定的话，现职人员或退休人员会丧失请领退休金还有这个退伍金的权利，
所以这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就是如果是有犯这些罪的话，那你要请领退休金这个权利就没有了。那如果他已经是支领掉的呢？
如果已经支领的话，应追缴资的，按照法定规定，就是全部追回。
全部追回。OK， 好，那这样子的大幅度的提高违反国家安全案件的刑责，相信呢已经有这个实质的吓阻的效应，是不是如此？
是的，我们检察机关跟司法机关，我们也不断的在强化我们的侦查能量，在个案的侦查方面，例如这个反渗透法案件，这也是国人很关心的。我们司法机关也与军事机关不断在加强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有效的截堵渗透。另外，在专业交流的方面，我们司法机关也不断的跟国防部合作，希望能够缩短这个磨合期，来强化我们的搜证能力。我们最高检察署在今年的6月，我们跟很多的友军还有这个工作的协同单位，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国家安全法刑事案件讲习啊。我们邀请这个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还有国防单位，我们来共同交流经验，来增加我们的侦查能力。至于大家所关心的国安案件量刑过轻的问题，司法院已经制定办理国安案件量刑因子参考表。我们检察机关也要求起诉时能够从重具体求刑。
嗯哼，所以提高刑责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吓阻的力道哦。但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中共如何接近高阶军官，然后去引诱、刺探、搜情，好像不是只有高阶军官呢。我们看到士官兵的部分也可能会被利诱，沈司长是不是有这些案例可以跟我们说明？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这发生在去年四月，我们陆军有一个蔡姓的一个士官长啊，他因为投资股票失利，然后失利了以后，他财务上面就出了状况，所以说呢，他就想要去借贷，然后来解决他的财务问题。嗯，他就上网去找，说看看哪里可以借贷的一些相关的管道，他也 PO 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中共的人，我刚刚有讲过，他们透过网络的方式也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搜，他也在找机会。嗯，然后他们就用网络的方式跟这个士官长的接触到了，接触到了就请他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提供资讯了以后，他们才发觉到说，哦，他是一个现役军人，
所以他是先针对军人，然后去做这些锁定，还是呢，先这个是撒下去，然后再去探究说，哎，发现他是军人，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对象是最好打击的。
看这个案例看起来他们是先接触，
先接触，
然后了解到他是军人，
军人，
然后阶级也不高，嗯，但是他们只要能够利用的管道他们都会利用，嗯，所以了解他是军人了之后呢，就跟他接触，然后就跟他说，因为晓得他财务有问题，嗯，有问题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说，你是不是可以把你们内部的一些相关的机密资讯呢，利用可能的方法提供出来，然后他们会给他对价。这个士官他不但是自己的守密习性不好了，他也，嗯，因为为了这个金钱，他就被利诱了。那利诱了之后呢，他就用手机，利用单位在传递或是在荧幕上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密资讯呢，他就用手机来翻拍的方式，他就储存了一些的一些机密资讯，然后就再用相关的网络的这个软体啊，他把它传送出去。那他先先后后呢，大概是收了有100多万元的一个对价。哇哦！然后收到了之后，当然我们的里面的有警觉的官兵也很多，然后检调机关他的查的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说后来呢，这个士官还是被抓到了。抓到了之后呢，他也被判刑。判刑了之后，他不但是泄露交付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他也因为违反了自己的职务，然后收取了这个贿赂，所以说他也被判刑，然后被依法来就责。
所以他们这些人在当下被接触的时候，不会去意识到说，哎，我这样子被要求去泄露那些机密的资料，我可能会有这个刑责，我可能会有这个泄露国安的问题，他们的警觉度没那么高吗？
我们平常保密的宣教是很落实的啦，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知道，但是大概就是抱持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们侥幸的心理就觉得说我这样做不见得会被抓到，他想说我接触的都很秘密，那部队里面不知道我有跟这些人接触，那其实我这边也是利用今天的机会，也要奉劝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收视的这些官兵哦，大家一定要恪遵相关的保密规定，因为现在查的这个网络是非常的严密的，大家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这个守密的习惯，不然如果说发生了这些泄密的这些相关的事情，我们一定是依法严办，绝不宽待。
对，而且是严办这样的情况。刚刚简调也特别提到，这个是从重量刑。
是，
尽管中共他利用各种方法来刺探我国的各项机密资讯，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的检警调机关给侦破了，所以，欸，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啦。所以呢，我们要请文副局长跟大家分析一下中共针对基层官兵常常使用的一个渗透方法是。
其实这个答案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近年我们发觉中共对我们的国军官兵用网络形式的无差别的渗透非常非常的严重，那经由网络的潜伏观察，注收我们的官兵的个人的资料，来编撰一个故事来接触我们的官兵，来这个规避查再予以利诱，并且从事他的搜情任务。那么我们审视近期我们涉案的官兵的网络资讯还有他的动态，我们的发觉很多的官兵很喜欢把自己的相关的资料PO在自己的脸书上或者网络上，或者把军中的一些情事就PO在脸书上，那无形之中把自己的个人的资料 个人在军中的相关状况
暴露出去，
暴露出来。所以中共为什么会找上他？就是因为他在他的脸书上po了一些他在军中的相关的事情。
OK。
变成中共的一个攻坚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最近从案例里面发现啊，中共近期经常利用游戏平台，
游戏
有很多官兵，有很多年轻人啊，年轻的我们的弟兄啊，很喜欢玩网络游戏，在游戏平台上吸引那些急需要金钱的一些官兵啊来加以联系，并且予以诱吸。那这些我们也有赖我们的政战局保防安全处啊，协助我们在军中建立我们的保防系统，建立我们的安全防护系统，发掘了很多案例，我们在持续侦办当中。
所以呢，其实大家作为官兵哈，应该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身份有可能被注意到，所以我是不是适合在脸书上，我什么都 po 上去等等，哎，就被锁定了。那我们被锁定，我们可能不自知，我们可能觉得还挺好玩，但是就因为你的身份问题，所以很可能就是这样被锁定。这个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警觉心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请赵博士哈，是不是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基层官兵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是的，主持人，刚才三位来宾所提的这些案例啊，我们显示啊，中共啊，他最喜欢锁定的对象有四类人。第一个是财务失衡，第二个是保密违规，第三个是行为不检，第四个是素行不良。那这些人呢，经过高报酬的吸引，然后让他们去窃密收起。因此呢，国防部啊，它持续会强化安全调查工作，那借着这个情资整合系统啊，来掌握官兵围场的记录，采取自清表白、调查等机制，针对啊曾经营内外不当借贷及违反啊治安保密规定啊的人过滤提列，把这些围场的侦候的人员啊来加强考管。那刚才啊主持人有特别谈到说，这些官兵他们不知道泄密是这么大的责任吗？所以现在啊，国防部也在强化安全调查工作，将违反国安法、国密法等规定列入在自清表白里面，让所有的官兵啊了解，知道他泄了密，他应该要负什么责任，
让他有清楚的认识，
让他清楚的认识，而且啊，还有在这个检举反情报线索方面也有奖励。然后用这种双管齐下来确保国防安全。
OK， 这很重要。
是的，
因为有些可能他说哦，我不知道这么严重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而已，对不对？
现在就行诸于文字的宣导。
OK， 所以就这个检察机关来看哦，因为我们也侦办了不少的案件，那如果这个归纳下来，是不是涉办这个国安违法的行为的案件类型是哪些？
我们分析到，近年来这个国军官兵涉及到这个违反国家安全违法的案件的类型，大部分有下面三个形态的。第一个，为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第二个，从消极面来讲，就是泄露交付这个军事机密给大陆相关人员；第三个，从积极面来讲，就是为大陆相关人员刺探或收集军事机密为主。如果说我们国军官兵身为现役军人涉及到上述这些违法行为的话，依据我们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项、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最轻也有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哇，这很重哎，最高是死刑。哇，还有到无期徒刑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官兵朋友们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了。不过我们想呢，如果刑责这么重，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预防的做法，就是防止官兵弟兄不慎触犯？我想这个预防重于治疗哈，这一部分也很重要。有没有什么这一方面的策进做法？
好，谈到这个预防策进作为哈，建议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加强哈。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国军官兵保密防慎的意识。从实例发生的这个国安违法案例看来应该对国军官兵弟兄们宣导这个保防意识以及加强军人的荣誉感。
嗯哼，这个加强军人荣誉感很重要，我觉得这可以让大家有那种同心的感觉。泄密的源头如果不能够防止，我们突然就是加以这么重的刑罚，可能也只能亡羊补牢。我觉得这样子就效果呢就会打折了。
其实啊，对于落实啊军事机关啊保防规定与措施啊，我们审视啊国安违法的案例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忠诚的国军官兵啊，在发现有敌对势力人员意图啊渗透或刺探这个机密情势啊，随即向上级反映啊，因和破获这些危害国家组织的案件啊，比例相当之高了啊，将近有87%啊。可见现行的保防制度啊，仍然有它实际的功效，只要精进落实啊，相信应该可以有效的发挥预防功能。那第三呢？就是要加强人员的查核啊，发掘违常的增厚了。
嗯哼，
啊，分析了大陆勤工人员吸收我方人员的犯罪态样啊，刚刚前面几个贵宾也大概有归纳过，尤其近年来啊，大陆吸收的对象便已经扩及到了眷属
、
经常以招待赴陆旅游，商务交流的名义进行拉拢手段，进而啊影响现役人员，所以为了确保国家安全，针对重要军职、专案厂商等对象实施安全调查及专案清查是有必要的。
嗯哼，哇，所以呢，今天四位来宾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共真的是多层次、多面向的一个渗透手段。我们不断地去检讨、测进各项的安全管控机制，整合检察机关、调查局等等国安部门，以链结保防力量，发挥国安一体的组织效能。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基础，因为要回归到人。只有我们是全体官兵，有着坚定抗敌的意志，还有强烈的爱国心，保防工作才能真正的落实。孙子兵法有说，物是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那么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廉价的和平，国军官兵在国防的第一线消衣干食，这国人都是敏感在心的。我们面对复杂的台海局势，唯有有以待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国人安居乐业才有可能。好，今天非常感谢四位来宾，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泄露机密或成为共谍的人，往往都自认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不会被人发现，但每天却必须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失去生活重心，随时害怕身上的不定时炸弹会被点燃。从过去血淋淋的案例中可以得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无论再如何的天衣无缝，终究逃不过司法的制裁。自身的坚持和操守是抵抗诱惑最重要的原则。一旦犯下不该犯的错误，即使回头想着如果早知道，或是怀着忏悔的心，都已对憾事无补。再多的原因和理由都只是借口，都无法掩饰曾经的投机和侥幸的心态，更无法弥补不经思考的后果。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官兵实践爱国心的具体表现。心中有国家，就不会做出背叛国家的行为；肩上有责任，就不会失去保家卫国的信念；身上有荣誉，就不会见利忘义，做出败坏气节风骨的行为。希望各位国军官兵在收拾完今天的保防重点教育后，都能以严肃态度面对保防工作，随时注意，提高警觉，将保密作为贯彻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我是陈雅玲，我们下次再会。